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开始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然后那个无花果树就咒诅就枯干了。那么首先，碰到的问题，我想我还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来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肯定圣经的权威哈。就是各位可能会注意到，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跟好像科学是冲突的，好，那个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科学的修正，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那么有的时候就不是科学上的问题，是内部的矛盾，那我们就比较头痛了啊。圣经怎么会本身有矛盾呢？那这也不是我们今天可以都解决的。我只是希望我们都带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我们始终靠着圣灵，让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即使我们有很多的怀疑，我们并不抹煞我们的怀疑和理智，我们非常使用这些东西，因为这是神所造的，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批判放在神的话语之下。那我不能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能解决这2000年来圣经学者都不能解决，我能解决那就太夸口了。不过可以就简单提一下，这只是可能千千万万个例子里面一个例子啊。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开始讲到耶稣咒诅这无花果树哈，是说耶稣从伯大尼出来，然后饿了，然后那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他就咒诅。那么咒诅了以后呢，到第二天就是第20节，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就是这隔了一个晚上，耶稣出去咒诅了无花果树，然后到了圣殿洁净圣殿，然后回到伯大尼，第二天又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或第三天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那么那棵无花果树已经连根都枯干了。可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哈，那个马太福音讲的时间上跟马可有难以调和的地方。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节，早晨回程的时候他饿了，然后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那么那棵无花果树呢没有果子，于是在就马太讲的很简单，中间没有隔一个晚上，在19节，当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以后，19节的下半句，那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好了，这一个隔了一天或者一个晚上，另外一个是当场就枯干了。那这两个呢，也许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这无所谓，但是如果我们讲究一点的话，或者说严格一点的话，我以前看圣经就是这样，不是说我现在不严格，只是严格的方式要正确一点。我以前就觉得说，哎呦，这圣经有个矛盾，马太写的跟马可不一样，我就很痛苦，我就觉得神的话都不能信了哈。我再一次说，我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是我想我们先有个态度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就我们先相信，不管我们问题有没有解决，神的话一定是真实有权威的。而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我想神会帮助你很诚实的、不虚伪的、不勉强的解决这些问题。我自己看这个其实不难解决，就是马太是把隔了一个晚上的事放在一起讲，圣经里其实很多这样子，就是你不必在细节上都很一致哈。马太把它放在一起讲，他要简化的来讲这件事。那么马可呢，把它分开来讲，可能事实上是分开的，这个没有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就好像你们庆祝堂庆，也不必把每个细节按次序都讲下来。有人觉得我们这个堂有哪些事比较重要，有些人要按时间，有些人按他觉得重要次序，有些人要按照他自己的经历，这都不能够说你们的记载有矛盾或冲突。我们如果了解后面不同的因素，就可以看得更完整一点。而我们人在回忆的时候常常还有错误，圣灵在感动作者写的时候不会有错误，但是使用每个人的特质把重点表达出来。马太要很简单的讲，你要有信心，就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或者是两个时段放在一起。马可他中间特别讲到咒诅了无花果树以后再去洁净圣殿， 马太是把洁净圣殿放在后面，他也要人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甚至好像在咒诅的时候还给人悔改的机会，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哈。我相信两个是可以调和的，不会矛盾的，不会有错误的。我相信在咒诅完了以后，就时间立刻那个无花果树是开始枯干了，而到第二天是二十节讲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连根都枯干了，所以这两个地方并没有冲突。好，各位如果刚刚讲的你没有兴趣没关系哈，我只是怕有兴趣的人在碰到细节上的时候过不去，我就说我们了解一下，这没有冲突。一个是讲到开始枯干，一个是讲到第二天的连根都枯干，但更重要的这无花果树有很重要的比喻意义，但这比喻意义我们也等一下再说。就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我就解决了哈，可能很狂妄我就解决了，就圣经看起来矛盾的地方没有矛盾，我们如果存谦卑的心来调和，我们会发现圣灵有他的意思，每一个作者有他不同要表达的方式，就跟我们一样，只是他那个更有权威就是了。好，这第一个是圣经经文矛盾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没有修养的问题，甚至耶稣呢好像还有罪了。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讲到说耶稣饿了，这已经对很多的异端包括错误敬虔的人是一个绊脚石了。什么叫异端和错误敬虔的人呢？很多人以为耶稣是一个仙人，是一个神仙，不食人间烟火的，包括可能我们在座的也有这样想，我们想到耶稣呢总不会把他想成跟我们一样。可是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里面，包括希伯来书很强调一件事，就是耶稣跟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啊，这个我想我们当中敬虔的人会同意这一点。他永远长存，他永远存在，他是天父所生的，他跟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他不是受造的。天父是自有拥有的，圣子是天父在永恒中生的，圣灵是在天父在天父和圣子在永恒中差遣的，所以他们都永远存在，不是受造的，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在教会历史上尤其是敬虔的人忽略了，圣经很清楚讲到耶稣跟你我一样也是一个人，只是他没有罪，这是希伯来书说的。他凡事，希伯来书怕异端产生，虽然这样还是产生了异端，说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跟你我一样，甚至希伯来书也特别讲这个相同是包括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有人才会被试探，雅各书说神不会试探人，也不被恶所试探的。那我们怎么来了解，就是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人性跟你我一样，只是没有罪。那这个没有罪，我不是在讲抽象的神学，我在讲到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还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食衣住行的欲望，我们有饮食男女的欲望，各位，这也不是罪恶。虽然圣经有很负面的在讲私欲情欲这些字眼，但是这些因为是上帝造的，本身不是罪恶。它是罪恶是因为人在原罪的影响下，这些欲望超过了上帝的权柄，就是我们把这些欲望当作主，当作我们终极的喜乐，而没有把上帝当作主，当作我们终极的喜乐，这些东西就越分了，这些东西越分就产生可以有小一点或大一点的罪恶。小一点的罪恶，对不起各位，不是要打断各位等一下的食欲，就像我们常常会吃的过多了，这小小的。大一点的罪恶就是我们可以吃的很多而且让人家饿肚子，性欲也是一样。性欲小一点的啊，我们就人之常情来讲，我们男生看到漂亮的女生或者广告，我们会有非分之想， 这是小一点的，其实都是罪了，但我们就说这人之常情。大一点的，就是我们为了满足这个欲望，我们就犯了淫乱的罪，甚至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就对我们的配偶有不恰当的行为。这些圣经都有讲，彼得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都是包括这些方面的。就是我们在以自己的欲望为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开那个洪水的那个闸门，可以让小小的罪恶流出来，也可以让很大罪恶流出来。但小的大的都表示这个是罪恶，小的大的都提醒我们一件事，这个上帝所造的欲望，很好的欲望，在人不以上帝为主的时候，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快乐，我们就不愿意走十字架路，我们就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律法，而就会产生很多的罪恶。信和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其实不止信和食欲，还有其他的，包括名誉啊、权力啊，这些欲望，我们都会为了名誉，也就是面子，我们会说谎；为了权力，我们会去挟制人，包括父母对儿女、夫妻之间都会。所以我说这话不是要把我们的罪减低，反而相反，我们要说我们的罪真是非常的严重，包括食欲。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他就是取了我们的奴仆的形象，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好像罪人的形象，他没有罪，但是他也受制于这些欲望，跟我们一样，跟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一样。耶稣没有罪，但是耶稣也在他的人性也受这些试炼或者试探。好，这我们也不去多讲，我们要讲的是耶稣好像失败了，耶稣饿了，看起来饿得很厉害，这远远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这不仅讲到耶稣是人有欲望，而且讲到耶稣是人有限。他好像我们以前在台北的那顽童，要去偷别人家的芒果或者什么东西，远远的看还看不清楚，要到附近看。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些顽童要，现在台北没有这些树了哈，所以我说以前，如果以前要去偷东西的时候还要快，因为慢一点别人就先偷了，要狠，你要无毒不脏，因为你要把人家东西拿下来不能等的，要准，所以要先看清楚，要不然人家家的狗就跑出来了，主人就发现了，要很快啊等等。我们主耶稣不好意思去偷嘛哈，不对，这不是偷了，因为在当时在这种地方采果子不是罪恶，不是。我们奇怪的是耶稣会饿，或者是那些软弱的错误近前的人，以为耶稣没有人性的人，不知道耶稣会饿，他跟我们一样会饿，他有各种欲望，包括性欲。对不起，我要这样讲，特别是要打击这些虚假的近前以为耶稣不跟我们一样，因为如果你觉得耶稣不跟我们一样，我们在困难中，包括我们在为性欲所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求告主，我们不知道他能救赎我，我们不知道他会体贴我们。他凡事受过试探，好搭救那些被试探而受苦的人，这希伯来书讲的话。这当然跟我们自己的牧养也有关系，就是我们要体恤人，我们求主让我们圣洁，但我们体恤人。好，耶稣也知道饿肚子的痛，这跟我们就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我们对失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为工作艰难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各位，我们都不是说风凉话，我们都能体贴他。即使我们没有失业，即使我们没有这个困难，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有体恤人的心，我们认识这是罪恶，耶稣体恤，耶稣知道，因为耶稣也饿过肚子，耶稣眼力也有限。各位，他居然看不清楚那个无花果那有没有，那树上有没有果子，他居然看不到，只是远远看到无花果树，幸好他没看错了，不是槟榔树哈。然后就 到那里大概也走了一段路了，更饿了，就很火大了。到那里发现他以为可以找到什么，看了半天没有。那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这不是收果子的时候。哎呀，马太呢大概也都是在圣灵感动中，马太大概是觉得圣灵感动他，让他不要把耶稣的形象弄得不好，就把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把它删掉了，或者没有写。那么马可写了这一句呢，哎呀，这叫千古以来的基督徒很头痛。为什么头痛呢？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居然说了，耶稣说的有点文绉绉啊，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你给我死，没有人吃果子你给我死。这好像什么呢？这好像一个没有风度的丈夫，没有风度的丈夫就是没有修养的丈夫，就从办公室回来了。这现在我们也不太有了，现在我们大概都是8点钟吃晚饭是很正常的哈。有人10点钟才加班，有人早上都是现在8点钟才起来也很多的，10点钟去上班现在都不太正常。所以我们要想到以前的哈。好了，一个肚子很饿的丈夫一天很辛苦了，回到家里面以为一回家筷子都摆好了就有的吃了，结果老婆还没买菜了，就你给我滚，休掉你了。各位，这旧约上有这样讲哦，就丈夫做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妥的事，写一个休书就可以把它休掉了。拉比都说包括饭烧焦了也可以把它休掉，就是男人的脾气啊，我们中国男人脾气常常尤其在吃的事上很容易愤怒，这肚子一饿了没得吃就火大了。现在好像刚好相反，现在我们吃的太多了，什么旺旺啊，什么果啊，什么一天到晚都在吃。所以我现在看到情形刚好相反，不是丈夫没东西吃在那里火大，是小孩要喂他吃东西他很火大，他不肯吃啊！时代真是转得很厉害哈！叫你吃，我想吃，你没有东西，像以前一样，耶稣就很火大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要管住丈夫的心，要先管住他的胃嘛。结果这棵无花果树没有果子，耶稣就说：“你给我死！”好没风度啊，好没修养啊，好没有耐心哦。啊，如果是这样还无所谓，根本是耶稣错了，这根本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说这话不仅表示他真是饿死鬼，对不起我不是骂耶稣啊，就是我要形容一下他多么不恰当，他不仅是饿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修养坏得不得了，他的风度坏得不得了，他根本连植物的知识都坏得不了，他像一个暴君一样，他像一个顽童一样，凡是不如他意的时候他就很火大。各位，耶稣这样表现跟我们犯罪的人都是一样，大人小孩都是一样，我们就是一不如意我们就生气，现在的人好像也生气的少一点，怎么样呢？就自杀，反正就是要不然就是发脾气暴躁，要不然现在不太能暴躁就是忧郁啊。其实我都应该同情了，我说这话就从小到老，我觉得我们的情绪是越来越多的问题，生活越来越舒服可是情绪问题越来越大。哎，好像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情绪问题也不小哎。就发从今以后没有人收你的果子，他骂人不带脏字，我不说明一下你还不知道他在咒诅了。好，问题是耶稣的脾气怎么这么坏，这么没风度。好了，就有很多解经家，对不起，可能你们也听过这一类的解释，就是我听过有人讲说啊，只要有叶子就有果子，耶稣收的不是正，然后找到的不是正常的那个果子，是那种比较鲜的那种果子，一般人不吃的。可是各位，这种解释是不合圣经讲的， 圣经告诉我们，那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圣经特别告诉你，你要看重圣经的文字大于什么时代背景啊、文化背景啊、自然背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有最大的权威，它就是要有你有一个印象，就这不是找得到无花果的时候。就好，我赶快跟你讲答案啊。耶稣在这里都是告诉你要有信心，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时局怎么样，你有信心就可以咒诅无花果树。不，那你还听错了。耶稣的重点在你有信心就可以在不能结实的时候结出果子来。事实上我们一生都是这样，我们现在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不应该结出良善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通通都结不出来。各位，我们不必对不信主的人有任何的要求，当然神到最后会审判他们，我们就是从神的眼光来讲，从神的标准来讲，我们只能为我们自己信耶稣的人结出果子，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这恩典。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堕落罪恶不是我们基督徒夸口自大，我们承认我们跟他们一样是罪人，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是一样的。只是各位，整个中国的道德教育、台湾的道德教育、历世历代的道德教育、人品教育一定失败，人一定犯淫乱，人一定嫉妒，人不能结出善良诚实的果子，因为我们在罪恶中，我们结不出贞洁的果子，我们好色，我们自私，我们自大，每个人都是，你我也是。所以你对人，我们如果教会里面跟世界一样，只有一些道德的劝勉，然后到最后也跟世界一样，连劝勉也不要了，都可以吧。我今天来的时候，计程车司机就跟我讲啊，他说他的儿子，哎呦，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打架啊，他说那个时候老师都已经不太能管了，现在他说孙子也是，老师都不管，不能管，你一管家长就会抗议。对不起，我不是站在老师那边，也不站在学生那边，也不站在家长那边，我更不敢讲我站在上帝那边，我希望我站在就是一个事实的叙述。当以前老师有权利的时候是乱打，现在学生和家长有权利的时候是乱打老师，还是一样。就是人以人为中心，问题真是非常的多。好，不过我们在讲到耶稣说这不是结圣经在讲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耶稣要求我们结果子，这是我等一下要讲的，我现在先提一下。因为我们活在世上罪恶堕落的世界，上帝律法对我们一切的要求，善良、诚实、正直、勇敢，对不起了，每个人最容易了解但最不敢、最不能做的就是贞洁，也就是不好色，我们最做不到，男的女的都是一样，我们在这方面堕落的最厉害。跟这个类似堕落厉害大概就是吃吧，这两个欲望，我们大概都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对不起，你们没有，我有哈。我们大概都有血压过高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些不该吃的吃太多的问题，其他的事都是一样，我们都有上网太多的问题，我们都有看聊天太多的问题，我们都有手机开太多的问题，我们都有看的脖子酸的太多的问题，不该做的事我们做太多了，该做的事我们做太少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一个做丈夫的对自己妻子的温柔和体贴太少了，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而我们对别人的包括轻微的打情骂俏和轻微的这种开开同事、异性同事的玩笑，然后言语和态度中间轻微的有一点不恰当太多了，那重的有婚外情的那各位也不太少，包括教会，包括我做牧师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要面对现实，世人不肯面对现实，不管哪个政权哪个体制都不肯面对现实，这也是我们的罪恶。我们不肯承认我们是罪人，那不肯承认我们是罪人的办法呢，到最后就说那不是罪了。像现在校园霸凌的事情这么多，你看人本主义协会还是在讲不要处罚他们，要同情他们，他们好像都没有被霸凌过一样。可能以前老师打学生打太重了，这些人本主义就想我们现在呢谁都不要打谁，那当有人打别人的时候没关系，要体恤他们，那不是罪恶。然后甚至你杀了人也不是罪恶，而因为他很可怜，人格受扭曲，应该多同情他，要给他最好的医疗。北欧的西欧都是这样来对付囚犯的，他们里面没有处罚也没有罪恶的观念。各位，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这些教育上的事情，我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结不出善良的果子，没有人结得出来，我们都在罪恶当中，我们结出来都是虚伪，包括牧师包括我在内。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还是有各样的罪恶。我听到别人称赞别的牧师讲道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舒服，就嫉妒嘛。我当然知道为什么，我结不出祝福比我优秀的人的这种果子。对不起各位姐妹，我现在也才有一点发现，真是怎么这么晚才发现，你不太能够在一个姐妹面前称赞另外一个姐妹很漂亮，哎，你不太能够，你要小心的称赞，因为她会不高兴啊。各位，我们怎么这么小心眼？我们怎么这么容易嫉妒？我们怎么这么不喜欢？哇，这个就是现在大一点，在教会里常常会看到，我们教会昨天有婚礼，婚礼大家都穿得很漂亮。哎呀，那个穿得很漂亮的小姐看到另外一个穿得很漂亮的小姐一起进来，众人眼光本来在她身上移到另外人身上，就有一种，我感觉我可能错了，我感觉有敌意。我们结不出善良的果子。我不要再举例子，这太多了。神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结不出果子的时候凭着信心，也就是凭着圣灵，也就是凭着恩典结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讲整个故事的意思。不过我们先再回到故事本身。所以任何一个人想要降低耶稣这个神迹的不合理都是错误的。耶稣就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救人来讲是不合理的。对，对不起，对不对？我们对不起，又要举例子了。我听到太多了，不信主人都会这样讲嘛。西方已经是这样了，通奸不是罪恶嘛？西方通奸已经不是罪恶了，哎，这人之常情嘛。各位，通奸我们在台湾可能还觉得是罪恶，前一阵不是那富二代玩很多女人吗？前一阵不是有人在火车上搞集体的这种下流的事吗？各位，不是都没有办法起诉吗？因为这不是罪恶。如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有什么罪恶？这有什么罪恶啊？大家都很快乐吗？西方也会讲啊，我以前也会想到，对不起，真的现在可能还会想，只是不好意思讲而已。我问过牧师，我小的时候就问过，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些性幻想，就问过，如果我今天渴了，我就可以买一杯冰红茶，管它是哪一家的。这其实是我们以前在附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踢足球，那个时候还有推卖冰红茶的小贩，有两三个到我们的操场去，我们渴了就买啊，买这个，然后买这个，买这个，我渴了就喝，这是什么罪恶？我只要买，没有说要买哪一家的，哪一辆脚踏车的，为什么性不可以这样？为什么性只要两厢情愿，我跟这个人睡觉，跟这个人睡觉，跟这个人睡觉，大家都很快乐，这有什么不可以？各位，以人为本的话，当然说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就大方嘛，彼此祝福嘛，没什么婚外情啊。你看到另外一个啊，送你们旅馆的那个免费票，祝你们有个快乐的周末， 老婆，你明天也下个礼拜该你送我一张，这样不是很快乐吗？各位，你有什么理由反驳这些？如果以人为本的话，我们所有的罪恶不能解决，到不能解决，最后就像人本主义一样，霸凌也不是罪恶，吸毒也不是罪恶，通奸也不是罪恶，我们就容忍。可是天下不会太平，更痛苦，就跟我们现在社会一样，什么事都允许。别人都说我是老古板，我不是老古板，我只是在说你什么事要什么有什么，有一件事你就没有，你要快乐就没有快乐，一天到晚都在生气，现在大人小孩都是一天到晚都在生气，一天到晚都在忧郁，一天到晚都想自杀或者想杀别人。我们在世上结不出美好的果子，因为要结出，除了随时有信心依靠上帝以外，我们结不出来。这是这里要勉励我们，你不要讲说啊，耶稣要找到别的什么果子，没有，耶稣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环境，就肉体，就理性，不合理的事上帝要我们做，上帝必定赐下力量，上帝必定赐下力量。当然征战是有的，我们每个人到今天都有这样的征战，我们每个人天天都有这样的征战。对不起，为什么每次一讲到信大家就比较容易懂，但信又难以启齿。我也听过，我听过另外我们教会的英语部的牧师讲过这个话，我很感动。他妻子曾经得过癌症，那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他们夫妻不同房有半年了，那英语部的牧师那个时候年纪很轻，他说他晚上有很强烈的冲动去找女人。各位，这时候他有足够的理由说，这不是我结出贞洁理由的时候，这不是我结出贞洁果子的时候。我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他是一个美国人，我太太在医院里面，我有这个需要。各位，这岂止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这种事情，我们每个人从12岁或11岁或10岁开始，我们就有性的欲望，可是环境常常要我们10年、20年以后才可以有这个经验，还不一定有这个满足，不满足我们就又要外求了。各位，人间是很多艰难的，为什么不可以的事欲望又那么强烈？我实在是今天形容了太多这些欲望，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耶稣都经过这些，我只是希望大家能明白，耶稣用了一棵无花果树的死，不是叫我们有咒诅的能力，是叫我们有信心行善的能力，而我们不靠着主，我们行不出来的。好，所以耶稣不是脾气坏，耶稣是要教导人要有信心。但是就第一个问题是圣经冲突的问题，第二个是耶稣道德的问题。圣经没有冲突，我们要看得灵活一点。耶稣没有道德的问题，他要教我们知道，他都体恤到，他都知道，甚至用一个植物来告诉我们，我们有我们高兴的时候，悲哀的时候，自私的时候，嫉妒的时候，满意的时候，如果照着我们自己，不照着圣灵，这些没有一个好或坏，没有一个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结不出好的果子。我们需要随时依靠上帝。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的，也是指着教会的，也是指着我们的。你在马太福音里面看这段事情，看得很清楚。如果你熟悉，其实这里我们也看得到，你熟悉旧约的话，你也知道其实旧约新约圣经都常常用神的儿女，教会也好，以色列也好，是上帝的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圣经通常用这三个来形容。 当上帝在这三棵树上，橄榄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或者橄榄园、葡萄园，或者是无花果园，就是树是单独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园子是指全体。上帝要求我们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公义、圣洁等等，不限于加拉太书的那九种果子。上帝希望上帝的儿女，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教会也好，我们结出圣洁善良的各样的果子，包括我们的嘴唇是颂赞上帝的，包括我们的品性是善良的，我们乐于助人的，我们是勇敢的，我们是诚恳的，我们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好像明光照耀的，我们是领人归主也结出果子来的。这都是上帝对在罪恶的世界拣选了一棵无花果树，或者一个葡萄园，或者一批橄榄树，要让他们结出果子，好叫其他的人也蒙福，也能归向这个羊圈。可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失败在旧约已经上帝要丢弃那个葡萄园了，这在以赛亚书有讲。那么当以色列回归以后，上帝好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现在你们受过这么多的打击了，你们知道被剪下来被上帝丢弃的痛苦，你们都没有结出果子来，现在你要我来拯救你们，你依靠我，你们能结出果子来了。可是各位，以色列还是没有结出来。耶稣讲过好多这个比喻，耶稣讲过葡萄园的比喻，耶稣讲过有一个人盖了一个葡萄园，要收，从那葡萄园里收葡萄，然后做酒。每次去收的时候，那个园户都把要来收果子的人打了一顿，甚至杀掉了。后来派他儿子来，他还是被杀掉了。就耶稣说，那这个各位，这个应该稍微转一下你都能懂，希望你不是恶房客，你是你不是恶房东哈。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有这个情形吗？你有个房子租给别人，你要收租金，有恶房客赖着不交，不交也不搬，然后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不是太多了吗？等到最后搬了，他把水泥倒在你的抽水马桶里面，或者是怎么样破坏然后走了，这些官司啊什么我都希望我们没有碰到过，不过大家也听过有的恶房客会怎么会这样。把它转一下，上帝有个葡萄园，把这葡萄园给了那个园户，就园户到时候不来交那个房租，不交葡萄，最后还把原主的儿子杀掉。耶稣在这里讲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在讲世人，其实也是提醒教会，上帝拣选我们，恩待我们，要我们结出果子，而我们不结出果子，最后就自绝于上帝。当以色列人最后把耶稣杀掉了以后，而且还是不悔改，杀掉耶稣是主后33年，还是一直不悔改，甚至开始逼迫耶稣的教会，到主后70年，你可以说以色列就毁掉了，彻底被罗马人毁掉了。耶稣在他进耶路撒冷就要死之前，他洁净了圣殿，他提醒了以色列人，他提醒了以色列人，也提醒了教会，也提醒了门徒，你看这伟大的圣殿将来没有多久，就是30多年以后，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各位，你们刚刚过堂庆，我讲这实在是不太礼貌，我应该讲到你们石头会越堆越高哈，会越盖越多，分堂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主的话对犹太人是应验的，对我们也是会应验。你要结出果子来，你要结出良善的果子来，你信了耶稣，你要结出来。很难，我们承认，我们不但承认很难，我们说那是不可能的，照着我们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会善良，我们不会孝顺父母，我们不会对我们的配偶忠实，或多或少的不忠实、不孝顺、不爱自己的儿女， 或多或少的虚伪，没有耐心，我们都有，但神要我们结出来，靠着主的恩典，凭着信心就要结出来。如果始终不结，总有一天那个无花果树就要死亡，总有一天那个基督徒，那个教会，神就要败坏他。好，这我就不要说任何的人了，但是在以色列就是这样，以色列最后是亡国了，那么亡国被掳2000年，到今天复国，但他们还是没有归向上帝，不仅没有归向耶稣，他们信上帝的人也越来越少，他们只有一些民族的认同，有一些 secular Jew 越来越多，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还自认为是犹太人，但犹太人的信仰已经没有了，而且这种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不讲犹太人，我们讲基督徒呢？基督徒如果在被上帝常常洁净的时候却不肯被洁净，在旧约和西阿书已经讲过，我洁净你，你却不肯被洁净。如果我们始终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律法下不肯悔改，那怎么样呢？那么耶稣上帝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料不到的日子来到我们的树下，要找到果子，而我们没有果子的时候，那应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死的时候，那时候就后悔莫及了，就太晚了。任何一个时候，照我们的本性和肉体都结不出果子，希望弟兄姐妹牢牢记得，免得我们要靠自己夸口。但任何一个时候，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爱，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好，这个是无花果树的道德，没有不道德，它是叫我们要有信心。好，这就引起第三个问题了，那什么是信心呢？那么信心的运用是什么呢？这个我刚刚讲的头两个可能大家还不怎么有兴趣哈，第二个警告可能有点心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1章20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其实就是信神，你们要信神，这话很像约翰的讲法，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注意啊，前面讲无论何人，就这不因人而异，不是因为你是乔治穆勒所以你可以，我是普通信徒我不可以，无论何人只要不疑惑啊，就给他成就。然后24节是无论何事，你不管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这各位，这应该没什么困难，这应该很好了解，这应该很清楚，这不是在讲三位一体，这不是在讲预定论，这没有什么难懂的，这不是但以理的70个7，这是很简单很明白的字眼。无论什么人有信心，无论求什么，神都会为你成全。那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第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不就成功神学吗？这不就是今天很多教会说你向神大大张口，神就会给你，今天教会的不兴旺，今天人不得医治，就是我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不得医治，教会不兴旺。我们今天只要各位你去看任何一个灵恩教会的聚会，包括他们祷告会，这都很多的，你要向神开口，你要宣告，弟兄，你要宣告，主啊，今年 尤其在年底的时候，明年我要赚多少钱，你要宣告主啊，明年你会让我赚多少钱，你要大大张口，你要相信是必得着的，这是马可福音讲，这是耶稣讲的话，你要大大张口，主啊，我明年要赚100万，哎呀，那小信啊，1000万还是小，1亿，好，感谢主，哈利路亚，你信不信？信，好，成全了。就我今天在灵恩教会常常听到这样的祷告会，这样的特会，你不能说他没有圣经根据，根据就是这里，而且非常清楚，很清楚，而且耶稣是用咒诅一棵无花果树，是负面的东西来讲正面的东西。所谓负面的东西是耶稣所有的神迹，只有这个神迹是把活的变成死的，好的变成坏的，其他所有神迹都是坏的变成好的，医病啊，赶鬼啊，叫人吃饱啊，那都是正面的，只有这个神迹是负面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行一个负面的神迹，为了要我们行出正面的事呢？就是你可以得到很多好，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你最要行出正面的是因有信心结出上帝要你结的果子。你都觉得难，好，灵恩派弟兄姐妹，各位，我很尊敬灵恩派的，我觉得他们很多地方有很多的优点的，他们很爱主，祷告很迫切，很愿意传福音，都是我们起码我应该学习的，我不是故意在批评他们，只是这里有一个基本上的错误，这错误就是把信心了解成一种自信，或者你心里面的一种功力，这有点像义和团，你只要有信心刀枪不入，各位，这有点像这个什么卡内基训练，你要有信心，你要对自己的推销有信心，各位姐妹，你要对你的容貌有信心，你要知道你一出去男人看到你都昏倒了，你要有信心看外场，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投篮一定会进，各位，这很多教练啊，魔鬼训练营都是这样讲，今天很多人讲信心就是一种自信，从里面发出来一种力量，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喊啊！我看到太多了，世俗里面很多，这些教会也很多，可是这些有圣经的根据，我再一次说，如果别人没有说，这是耶稣说的，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而且还怕你不知道要多大的信心，你对山说，叫山给我丢到海里去，就跟我说你这棵树给我死，你要有信心，怎么有信心？不要疑惑，可不可能啊？你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下面再讲一次哦，你祷告的祈求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看起来魔鬼训练营、卡内基训练、心理学所讲的哦，你要有自信，自信心，信心越大，成就的越多。义和团就是这样，而且他永远不会输的。你只要有信心，念了我这咒语，就刀枪不入，就啪刀枪入了。怎么回事？他信心不够。你永远可以讲信心不够，我很有信心。不，你只要被打死就是信心不够。所以你宣告啊，明年上帝会给我1亿啊，信不信？信，100%，完全相信，120%，一定会，还会超过。到明年没有，为什么？因为信心不够。他永远不败的。各位，那些对不起，我说的严重一点，那些不管是卡内基，或者是什么心理学家，或者是那个卖假药的，或者是灵恩派这样讲，那都是欺骗，我认为都是欺骗。各位，这种事情信心是真的有，甚至自信心可以叫人表现优越一点，也真是有，但是你没有那个实质，这种信心是骗人的。各位，我一直希望我能够长得190公分、180公分， 我一直长不到，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看同学慢慢抽高的都没有了啊。我妈妈也很急啊，吃钙片啊，或者是各种运动啊，什么拉单杠啊，什么什么，哦，我都做，一点用都没有。好，如果我那个时候就听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到这节经文，你要有信心，明天早上起来你就180公分、190公分，你要有信心，上帝会成就的。你信不信？好，平平安安睡吧，早上起来就190公分。各位，没有啊，没有啊。以此类推，今天教会是不是所有的应许都是假的？各位要小心听哈。我相信你们也去医院，我也去医院，我们都有碰到癌症病人，也有有人要生产的，也有有很难的病，也有都有。我们是不是祷告？起码我是祷告，主啊，求你医治。我们有很多经上的经文，我们为人按手祷告、抹油祷告都有。我们求主恩待各位，医病、赶鬼、祷告，求神让一个丈夫回心转意，让儿子听话，让台风转向。当台风转向，转到日本去吗？日本如果有基督徒，希望他转到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了。好了，所以我们以后祷告不要转向，因为转到哪里都麻烦，消失啊，消失了，通常都到了大上路上了才消失，已经造成灾害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不要祷告？我们要不要求神医治？这些话这里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实医病赶鬼各样的都有。我们怎么了解？那么后来，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祷告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到医院祷告怎么样，我们昨天下午教会有一个祷告会，有一个团契的祷告会，就为他们团契里面生病的祷告。我们在祷告，我们求神医治，根据各种经文，包括这些。现在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问题就是，还是从一开始讲的，上帝的话好像不真实，因为没有实现，因为没有实现。可能我不知道你的经验，100个有一个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转变，100个有一个。我们教会，我想我在那里十几年，我们教会祷告的癌症病人应该有上100个。那么癌症病人里面包括有复发的，有什么的，目前我的经验里只有一个，有一个姐妹，她的乳癌，那个时候医生说大概切除以后化什么疗，什么疗都治完了以后，大概照统计数字可能有5年的生命。这个姐妹应该已经10年了啊，感谢主。可是有两个可是，第一个，其他99%的都死了，我不敢讲该死的都死了，就是医生说大概还有2年，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就2年以后也差不多就死了。所有做的也都做了，现在要做的更多。你们大家也知道，什么以前照这个照那个，这个现在又标靶治疗，什么越来越多，科学怎么讲的就怎么样。那个好的呢？各位，100个里面有一个，而医生就会说，就是药物非常好。而这种事，各位对不起，也会发生在佛教徒身上，也会发生在无神论的身上。你去台大医院，癌症死的，得癌症的，还有儿童病房的，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多，好的坏的都一样多。对不起弟兄姐妹，我讲的只是一个冷酷的事实，而我们平常不敢去想它，不肯去想它，想了想了不通的，到最后就不信了，想了不半通不通，又因为人情世故不能不来教会，我们就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听到的时候看看周报，那么不好好听，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或者看手机，但我们的信仰问题在内。各位，你不能一直躲着问题，因为那问题最后会追到你，你得面对上帝。不是你不信他，有一天他就咒诅你，不必咒诅，我们也知道会死亡，死后还有审判。好，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上帝给我们应许，上帝的话好像不真实。我再读几处好了，马太福音7: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知道很多人不找了，就是因为找没有找到嘛，敲门不敲了就不行，没有人开门嘛。你看到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好像没什么差别，热心爱主的跟不热心爱主的，或者热心爱基督的跟热心爱佛陀的好像没什么差别嘛。哦，如果差别还真大了。我上个月到大爱电台去讲耶稣啊，真的他们有一个机会找我去，其实我心里都有准备了。当然我去讲耶稣这个、感谢主，我也因为也有这么多经验，我也不太难过了。要说难过，如果在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我真是难过，因为我在大爱电台去是第一次去慈济的哈，我在好消息已经去了十多年了。我大概没去的时候我就预备好了，你去慈济，你去佛教的，他们的各方面都比我们基督徒优秀，果然不错。他们的摄影棚也优秀，他们的那个摄影师也优秀，很有礼貌，穿制服。我们的呢是因为公司租借来的。哎呦，各位，你能想到我在录影的时候那个摄影师的手机会响，你能想到这种事吗？就这是极不专业的事情。你在摄影棚里你的手机可以不关的，可以忘记关的，就是 sloppy 就插进。各位，我们面对的可怕的事实是，我们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可能比非基督徒还要更差。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我们表现出来好像比别人还更差。好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要有信心。各位，我不是要你们做佛教徒啊，请你注意了。我们会灰心理由很简单嘛，因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没有给啊，叩门就给你开门，没有开啊，别人好像门都开的很多。所以哇，尤其听那些慈济的，他们把他们的那些名单给我采访，我一看，哇，都是什么？哦，原来在 JP Morgan 做副总裁的，哦，哇，这么年轻漂亮，现在就不做了，做慈济人了，然后来采访我这个JP Morgan 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牧师。那么马太福音17:20，当有人鬼赶不出来的时候，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这是耶稣讲的。马太福音18:19，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都是支票哎。约翰福音14:12，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个意思，我往父那里去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们能做更大的事，是因为我完成了父差遣我到世上的工作，所以你们能做更大事。另外一个意思是我完成了父差遣我在世上的救赎工作，现在回到天上差遣圣灵降下来，所以你们靠着圣灵能做更大的事。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应许。 然后各位念完了马上解释哈，我们时间已经到了。罗马书四章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是亚伯拉罕不能生，因为有信心生了，不疑惑，所以能生。雅各书一章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不要疑惑，就一定会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好，简单的读一下，我们实在不能细讲了，对不起，今天会过一两分钟的时间，三四分钟的时间哈。你先要看到信心或者信，不是像我们天天听到的，甚至灵恩运动里面常常提到的，不是欲望。我想要有一亿就有一亿，信心不是欲望，不是强烈的欲望。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心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信心是从上帝的应许来的。上帝的应许，神的应许，哥林多后书，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有上帝的应许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上帝一切的应许是让你得着基督，得着圣灵，得着基督和圣灵带来给你的神的国度。也就是说，信心，上帝给你的应许不是说你会多漂亮多高，或者说咒诅无花果树的能力，或者叫山丢在海里的能力。所有的应许从旧约到新约，重点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先求神的国和义，你先求耶稣基督，你始终求耶稣基督，你始终求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你得到了一切。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听了已经很失望，哦，原来又是那些冠冕堂皇的，你希望什么？希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希望什么？希望反攻大陆，都讲那些冠冕堂皇的事。是冠冕堂皇，我不能否认，但那是真实的。上帝没有不实现他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不管是大神迹小神迹，圣经内圣经外，只要是真实的神迹，都是叫我们更加信靠耶稣，因为他要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这是至宝，要得到的是这些。所以罗马书四章二十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求上帝的时候，除非你很确定上帝给了你这个话，上帝给了你这个应许，你不能说这件事一定会成就。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应许是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和基督的国度，这是你要说抽象我也没有办法，这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你说上帝有跟我们讲你又要有信心叫山丢在海里也可以，怎么我都没有看到山丢在海里的？我今天也没有咒诅一棵无花果树他就哭了。一般来讲我们都不是咒诅无花果树，我们就希望主啊让我高一点嘛，我了啊，高一点嘛，英俊一点嘛，啊，讲到不要拖那么久嘛，这是你们的祷告哈。各位注意，这种个别的事情，除非上帝有给你应许，否则你只能说主若愿意。也就是上帝的应许一定成就的，绝对成就的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上帝应许我们生活中千千万万意义照照的大事小事，我的女儿希望早点有个对象，请你带到，或者说我的眼睛进了一粒沙，求主让它排出去，或者说今天晚上求主给我一个好的睡眠，千千万万意义照照的事我们都可以求，没有一件不可以求。但是除非神有一个声音或者有个确实告诉你他会这样应许你，你就不能说这件事一定会成就。 我这样讲不知道各位懂了没有，神的应许的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一个大的总的。如果个别的事，那上帝如果没有跟你不孕的妻子讲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太太贡导华一定会怀孕，你就不能像撒拉亚伯拉罕说撒拉一样明年这时候你一定会怀孕，因为上帝没有这样讲，没有给你这个应许，上帝没有跟你讲这个山要丢到海里，你就不能说这个山一定要丢到海里。所以我们的不疑惑是对上帝应许的不疑惑，我们的不疑惑是对上帝话语的不疑惑，我们的不疑惑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不疑惑。生活中上帝很少极少对每个人讲你明年会赚一亿或者怎样，然后你可以建立在这个应许上得到一亿。那因此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必给他成了，是因为上帝给他这个应许。上帝没有给他这个应许，这个事不会成就的，那是他的 wishful thinking， 那不是信心。你信是得着的，就是有圣灵感动你，上帝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你了。旧约里有一件类似的事，就是以利亚跟亚哈讲，我如果不求上帝就不会下雨。为什么？是以利亚有这个本事吗？不是，是因为经上的话这样讲，如果以色列人拜偶像不听上帝的话，上帝会叫天闭塞不下雨。以色列人满足了这个条件，就是他们拜了很多的偶像，所以以利亚就知道天不会下雨。当他们把巴利先知除掉以后，那个不下雨的原因去掉了，以利亚就会说等一下就会下雨，因为他有上帝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上帝的话，然后你听到的常常，我听到一个声音，我常常听到有人讲啊，神对我说怎么样，各位那常常都是妖言惑众，不是神对你说，是我想要怎么样，你想要怎么样不是不可以。各位姐妹，如果有个弟兄说神对我说你要嫁给我，你就说那是你想要的，我可没有想要。以此类推，每一件事我们求主帮助。不过我最后提一下耶稣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结果子要见证主等等，都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一件上帝的命令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他要求我们做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他都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是平安的，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可以结果子的。而生活中我们求主让我们多结果子，生活中都有艰难，这个人让我结不出圣洁，结不出忍耐的果子，就时间就环境我们是结不出来，但是凭着信心，因为上帝应许给我们，我们就结得出来。是结出来，不是说没有艰难，我们有艰难，我们度过很多的艰难。耶稣特别讲了一件事情，饶恕人，饶恕人是我们结不出的果子，但是你有信心，那个不能饶恕的山会丢到海里，所以你想不到吧。无花果树的死指着以色列人和教会不悔改会死，不悔改不结果子，因为我们太难了，你有信心你就结得出果子。有没有一个应用呢？不是你能够有一亿的收入，而是耶稣在马可福音11:24讲完了，你们只要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下面一句话居然是讲饶恕人。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饶恕人，我们结不出饶恕的果子，但是你有信心，上帝的爱就可以帮助你。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用在我们刚刚经文就是，主啊，这不是我饶恕的时候，我心情很不好，他刚刚打了我，我饶恕不了他。各位，不管任何一个时候，靠着你自己去结的都不是上帝要的， 我们要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归荣耀给主。求主帮助，因为你的儿女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很艰难的生活当中，你的恩典够用，我们知道这是话语，但愿这话语的真实，因着圣灵，因着主的十字架，因着我们彼此的代祷，因着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因着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爱，因着我们的错误和正确，但是因着上帝永远不犯错，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奉耶稣的名祷告。